月平进了九一山，追那个白衣的女人没追上，追和尚没追上，把个周老伯周三卫还叫人家整跑了。抓着个老道想问一问吧，在警官劫要的时候来了一把飞刀，杀人灭口，老大爷死了，呵，整个断了线了，把小月平可急坏了，四外寻找，也不知道这刀谁扔的，有心再找，一想还不行，那个大道上还有周三位老伯的家眷，一旦出事怎么办呢？哎，万般无奈，顺着原道他回来了。简短接说，见的那两辆车以及车上的人，周三卫的老伴儿姚氏夫人呢，都吓傻了的，我一家人搂抱到一处。月平来了一说，大伙儿这心放下了，但是一听老头子叫人架走了，又是一阵放声痛哭。月平就劝老伯母，哪儿都不要去了，先别搬家，我们大批人马陆续开道，就是保护您全家的安全，您搬哪儿行，还回周家驮吧。就这样月平保护着车子，一掉个又进了九一山，回到周家驮。周家驮也是个山村，能有那么五六十户人家，散散落落的，一条山道穿着村子而过。老周家就住在旁边，深宅大院，挺气派，有钱的人。进了老周家之后，车子全都收拾起来，咱不提。等到这儿，月平才发现，好嘛，院里院外全是人。大和尚法净，道爷侯殿臣，原名袁三爷，早都到了。大和尚法净看，哎，老三呗。你哪儿去了你？都把我们急死了，你怎么才来？哎，大哥，一言难尽啊，我遇上麻烦了。哦，遇上什么事了？说一说。您不问呢，我也得好好讲一讲。袁三爷，你也听一听，究竟这是怎么回事，我弄不清楚。大家围坐在一处，小月平就把所见所闻所遭所遇的经过啪啪啪啪讲说了一遍。众人闻听无不骇然啊。袁三爷一听，月平啊，你遇上阴阳教的人了。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说是阴阳教的，就这么的，我们打斗了多时，后来他们把周老伯也给架走了。完了，完了！你看，老花子袁明是个乐观派，好说好笑，开玩笑，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无所谓。一提阴阳教仨字，当时蔫了，往那一坐，把头一耷拉，是一语皆无。哎，三爷，怎么回事？阴阳教又怎么了？平儿，各位，阴阳教还了得起吗？谁敢碰阴阳教？我还得从头说起。这个阴阳教是新兴的武林组织，它不属于五大派，也不属于八十一门，人家独树一帜成立的阴阳教，现在帮头是最大不过。就拿天下第一帮我们丐帮来说，也不敢碰人家。孩儿啊，阴阳教实力雄厚，帮头最大不过呀。你要把他们给惹翻了，还有个好吗？倘若阴阳教的人
跟朝廷的爪牙联起手来对付咱们，你爹这仇就没法报了，咱是寸步难行啊。老人家，至于那么严重吗？
哎，太严重了。
据我所知，阴阳教是个秘密组织，他的头领就是教主，设教主一人。多少年来，据我查知，他这个教主是男的，是女的，是个老人还是个年轻的，谁也不知道，甚至有没有这个教主都是个问号。总而言之，他这个组织上设一个最高的头领，就是教主。教主之下有两名总管，这俩人我知道，一个男总管，一个女总管。这个男总管人送绰号旗舰飞仙，名字叫高峰，女总管名叫幻影嫦娥，名叫周代，长得漂亮啊。在两名总管之下还有三大龙头、五大堂主、24分舵的舵主，这人多达数万，他的教徒哪个地方都有。他把普天下练武的高手十之七八全都给掌握了。
越听一听，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
您说两名总管，那个男总管叫什么？旗舰飞仙高峰
啊，
高峰。哎呀，老人家，高峰那不是我哥哥吗？高宠的儿子，我化名叫高波呀。为了纪念风波亭的事情，他取一风字，我取一波字，莫非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？这有这可能吗？
哎，
你提这茬我还真想起来，还背不住呢。那是个年轻人呢，哎呦，那功夫棒极了。平儿，我不怕你不爱听啊，你也是个年轻人，就你这两下子比不了人家，得差一大截，人家是总管，那个教主轻易不露面，所以阴阳教的事情一般都是总管负责，他俨然那就是一把，那权力大极了。月亭一想呢，也背不住同名的人有的是，你叫什么名的，同名的不少。如果是我哥哥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我老师低了耳朵告诉我，下了武当头一个任务找我哥哥，我们弟兄团聚。要真是他，那可太巧了，就怕不是。袁三爷接着说，平儿，再告诉你一件事。阴阳教成立三年挂零的，就是在三周年的时候，阴阳教要召开一次巨大的盛典，巨大的盛典，强迫五宗十三派81门的人都得拥他们为头领，下了不少请帖，我们丐帮也接着请帖了，烫金的大请帖，这请帖太缺德点了，那上面写的那个话实在叫人难以接受，那简直就是通牒，那就是命令。我们总舵主叶无光接的这个请帖，上的大致的意思是说，阴阳教要召开三周年庆典大会，请你帮的头领务必参加，参加了还则罢了，不参加蔑视我们阴阳教，不出五天把你们杀个一个不剩。平儿你听听，这叫请帖，这叫通牒，这叫勒令， 因此我们总舵主不忿，把请帖撕了，也没去。坏了，这一没去出了事儿了，人家说话真算数。五天之后，突然半夜来了300多人，全是阴阳教的，一身黑，每个人都轻纱罩面，看不出五官貌相来，学习我们总舵。我们双方展开了混战，结果我们总舵死了500多人呢，元气大伤，人家收兵撤退走了。当然他们死的人也不在少数，打那这梁子就算接下了。接下了，我们总舵主叶无光为了报仇雪恨，苦练功夫，到现在坚持不懈，就打算要报仇。但是你想要报仇，你不知道阴阳教的总队在什么地方，他那总部设在什么地方，你找不着。你说这仇怎么报？可是你今天遇上阴阳教的人了，既是坏事和又是好事，你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？
我想想，
那老道也姓侯，他跟我说这个，说是在就在九一山。九一山顺元峰，他说他们从那儿来的。您猜测猜测，是不是阴阳教他那巢穴就在顺元峰啊？
哦，
对，要真那样的话，把他的贼窑咱们要掌握了，救周三卫，消灭阴阳教的人也就不难了。不过各位啊，我把丑话说的前头，大伙儿头脑别发热，就是我们在座这180人想碰阴阳教，简直是一揽即食啊，我们自找倒霉。大家全别动，平儿，我现在就起身，我马上回总舵，见着我们总舵主说明情况，我把丐帮的人调来。大队人马来了，我们集中在一起，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。大和尚法镜，你看像大国驴一样，也频频点头，弥陀佛。我说三爷，你说的太对了， 你放心吧，我们在这儿按兵不动，就等着你的信，你可得快点啊，请人从速回来，放心吧。是越快越快，我绝不拖延。袁三爷说完之后，拉着小月亭的手，孩儿啊，我不放心的是你啊，你别头脑发热赶奔顺元峰，那可危险了，等我回来。我一定等着，告辞了。三爷说完走了，他走了，小月亭就在这等着。一天两天，到了第三天，心都开了锅了。正好走到后院，姚夫人的窗外，一家人正哭呢。月亭一听啊，人一边哭一边捣鼓：“你爹大概死了，落到他们的手里头，还好得了吗？”问你爹，你爹说不知道，他们就得严刑审讯，大概都打烧了都。你说这么多人救不了你爹，可咋好啊？这月亭心里说，我怎么了？我两次学艺啊，我就依靠着旁人，非得等丐帮的人来了，人家要不来，我什么活也干不了。他阴阳教有什么了不起？什么教主，什么总管，我豁出破头，我撞撞金钟，我就碰你一碰。想到这儿，他这命劲儿上来。正好大和尚法镜进来，老三，我瞅你肉有点发泄，眼窝深陷，也吃不好也睡不好，你变这事儿吧。 啊，大哥，
没事儿。
什么没事儿？老三呐、啊，不兴想旁的，不兴想旁的。我这火爆的脾气，我都稳得住劲儿，何况是你？一定等三爷把人马搬来，听没有？
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说了一会儿，大和尚回屋了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小月亭站起身来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背铁伞，斜挎白布囊，掏着离开周家坨，是夜探九嶷山。
这小伙子一个人进了大山，
那大山都吓死个人呢。九嶷山那是一座大山，方圆数百里，一个山头挨着一个山头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古木狼林。人要一进山里边，跟大海掉进个豆差不多少。心里想着顺元峰在哪儿呢？那顺元峰那么多山头，哪个是？到这小月亭有点发傻了，东一头西一头，凭着他脚程快，也不知走了有多远。回头一看，坏了，连回去的道都找不着。周家坨在哪儿不知道，他一阵阵起急呀、啊！哎，走着走着，他一抬头，眼前远处有一座高大的山峰。这山峰啊，孤零零的，好像跟别的山都不连着。在这家大山的前边，还有两座小山峰对称的，一边一座丁字形。心说这什么地方？他不知道，正中央最高的这家大山，就是九嶷山里面最著名的顺元峰。这就是顺元峰。前面两架小山，一座叫娥皇峰，一座叫女英峰。您知道历史的人都知道，这顺谁呀、啊？顺是上古年间有道的明君，尧、舜、禹，往下大夏。夏朝再往后啊，纣王、商朝往下分，那都几千年以前的事儿。据传说，舜王明君有道。你看以后的历史上，要歌颂哪个皇上，真有唐尧禹舜之风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像上古上大唐皇帝尧，像舜。据说这个舜帝死了之后，就埋到九嶷山，故此起名叫顺元峰。他有两个妃子，娥皇、女英，所以呢，也死了，埋到这两架小山，所以这座峰又叫帝后峰，埋皇帝和妃子的。月平没来过，哪知道这些事儿？就在眼前走，他也不知道这是顺元峰。他正转悠的功夫，就听旁边不远有人喊：“哪里找你给我站住！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谁？顺声音仔细一看，前头跑了一个小伙儿。哎呀，这小伙持手空拳，没拿着家伙，后头追了一帮狂徒，各舞长剑，是紧追不舍。